美国众议院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担心美国制裁，中国银行急撇清与俄关系。加州社区学院教师教学权法案获通过，欧盟新任领导人名单已敲定。非洲 AI 飞速发展，成为美中投资新宠儿。美副国务卿话，欢迎中国留学生来学文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25号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保护法案由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Scott Perry 发起，该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习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认为，明确的罚则将会对庞大的参与迫害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它将会产生一种广泛的震慑的效应。这个法案的规定是美国针对对中共在所有涉及到器官移植方面的合作全部都会被停止，意味着中共不再会得到美国技术有关的同器官移植这种器材技术、设备等等。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参与了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或者是参与活习器官的人员，如果他们人在美国境内，就会受到刑事调查，最高可以判处20年的监禁和高额的罚款。如果他们的人员不在美国境内，他们不能够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来进行任何的交易。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这些人，一旦被美国确认他上了这些名单，他可能出国旅行和其他很多国家要使用到美元系统的这种交易，他都没办法进行。他会对庞大的参与迫害的这些一个人群，他会产生一种广泛的震慑的效应。 Scott Perry 在院会发言中说，这个是一项迟到了25年的立法。他引用由英国大律师 Sir Geoffrey Nice 主持的中国良心犯器官调查独立法庭的最终判决表示，活习器官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并可能是活习器官的主要来源。中共活习器官的行径进一步扩大，亦伸延到其他良心犯身上。唐正远认为，这个法案对很多其他受到中共迫害的人士同样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中共进行活习器官迫害的对象已经不单只是局限于法轮功学员，已经扩散到了维族人、藏族人，还有很多的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甚至一些都扯不上关系的中国民众，都被中共他们已经以按需杀人的模式，他们建立起来的成熟的这一套国家犯罪的这个系统，在进行这种秘密杀害，剥夺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个法案其实保护的不单只是法轮功学员，它其实对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些受到中共迫害的其他人士同样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在中国大陆，很多这些人士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法案寻求美国对破坏他们的当事人去实施制裁来获得正义。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 Greg Stanton 在院会发言中说，通过支持 HR4132， 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美国不会容忍这种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Rich McCormick 在发言中说，中共的这些卑劣的迫害行为必须停止。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Ralph Norman 在接受英文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中说，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他已渗透到了美国，我们不能够令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法轮功保护法案下一步将提交美国参议院讨论，一旦通过将交由美国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唐正远认为，一旦通过将具有历史意义。 他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些邪恶的分子会起到一个巨大的强而有力的震慑作用，好像全世界在强调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性，揭示出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一间大银行为避免受到二级制裁，已经暂停和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之间的交易，此举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随后俄罗斯银行被踢出 SWIFT 全球支付系统，在与北京贸易伙伴的国际交易中越来越依赖人民币。从普京上个月访华以来，两国设立了可以暂时逃避制裁的变通支付渠道，利用中俄边境附近的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来逃避美国制裁。5月1号，美国公布新一轮制裁，锁定近300涉助俄罗斯个人与实体。6月12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大幅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将被视为直接与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并将被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该计划将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数量增至4500多间，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等俄罗斯的最大银行。新的制裁已迫使其主要金融市场立即停止美元和欧元交易。据俄罗斯生意人报引述金融界消息人士的话，在俄罗斯营运的第二大中国贷款机构中国银行的俄罗斯分行，从24号开始已停止处理因俄乌战争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银行的人民币支付业务。据报道，中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以及大多数其他中国银行亦开始采取类似行动跟进，以回应美国最新的二级制裁计划。该消息人士补充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将进一步推动受制裁的俄罗斯行业转向不透明的中介机构进行交易，这个意味着国家控制减少，欺诈风险增加。他说，如果这笔钱被冻结，将以卢布的形式归还，但具体会以什么汇率进行还未清楚。据报道，中国银行将继续和不受制裁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合作。日前在社区学院教育界引发广泛关注的一项法案，即将在州长 Gavin Newsom 的签署下成为法律，要求所有加州社区学院的课程必须由人类教师授课。该法案 AB2370 由加州议员 Sabrina Cervantes 发起，旨在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真人教师的指导。虽然在数字化学习工具和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今日，法案规定了所有学分和非学分课程必须由人类教师亲自授课，以防止教学工作被 AI 完全替代。加州社区学院教师协会对这个法案表示了积极支持，协会主席 Wendy Brill Wankup 强调，法案的通过为教育者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确保学生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中获得人类教师的关怀和指导。法案的通过反映了教育界对人工智能潜力的深索和对教师角色不可替代价值的重视。虽然人工智能在课程开发、评分和辅导等方面提供了支持，但是法案强调了教师在批判性思维、同理心培养及应对复杂情况方面的独特优势。根据法案的内容，如果加州州长在9月底前签署该法案，他将在2025年1月1号生效。这一措施预计将为社区学院的教育质量和学生体验带来稳定和持久的改善。随着 COVID-19 疫情对虚拟学习方式的推动，加州社区学院的在线课程比例有所增加，令到人工智能在学术环境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但是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如何平衡技术进步和教育质量的关系仍在持续探索和讨论中。该法案的通过为加州社区学院的未来教学模式设定了明确的方向，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 共同努力维护教师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在25号，欧盟官员透露，根据欧盟三个亲欧政治团体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德国的冯德莱恩有望获得欧盟委员会主席第二任期，而新一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高级代表的名单亦已经敲定。据欧洲版政客引述五位欧洲官员的消息说，参与欧盟高层职位谈判的六位欧盟领导人一致认为，冯德莱恩、葡萄牙前总理科斯塔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应分别担任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和外交政策事务的最高职位。欧盟领导人将在27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届时将向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提交这三位候选人共其批准。欧洲版政客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既然他们同意了，那应该很容易通过欧洲理事会。这个消息传出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欧洲人民党与左翼和自由派达成的协议违背了欧盟的所有基础。他没有包容，反而播下了分裂的种子。欧盟高层官员应该代表每个成员国，而不是只是左翼和自由派。欧洲议会将在7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进行投票。虽然冯德莱恩已经获得三个党团的支持，但如果获得连任，他需要赢得720名欧洲议会议员中至少361人的支持。人工智能领域在非洲迅速发展，美国正在调整对非洲技术环境的兴趣。在去年4月成立非洲科技贸易联盟，十几年来中国展现了强烈的兴趣，希望成为正在非洲大陆各国蔓延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部分。非洲人工智能俨然成为了美中竞争的新领域。南非在2022年成立了南非人工智能研究所，旨在资助以下项目：用于矿业的人工智能、大型政府数据云的建设、用于汽车行业基础设施改进的人工智能、现代化公共服务、数位农业和人工智能增强的食品生产。南非人工智能研究所位于约翰内斯堡商学院，全国各地的不同大学都设有其他中心，旨在帮助南非多个行业。人工智能中心已经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汽车、交通、军事和国防等方面提供协助。南非政府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南非的失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本月初，在多个首都落尾，国际专家齐聚一堂，讨论在该国举行的首届人工智能周上的各种倡议。落尾渐成为西非数位革命的重要中心，当地政府亦正在寻找投资者。美中真相和非洲结盟的同时，对非洲人工智能的投资风格更是大不相同。美国是大幅增加对使用人工智能作为发展工具的非洲公共实体、金融机构或私人公司的投资，而中国主要关注非洲大陆的网络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去年4月，中非在厦门举办了一次高峰会，中国非洲网络发展与合作论坛，几百名代表来自至少20个非洲国家。分析师认为，美国正在调整对非洲技术环境的兴趣。在拜登的繁荣非洲倡议下，非洲科技贸易联盟在2023年4月成立。该联盟包括来自 PayPal、曼士达、C4、Visa、DHL 等20多个私营部门。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于2018年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设了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同时 IBM 在南非和肯亚建立了研究中心。鉴于非洲建设更好的电信和资料中心的目标，中国决定主要投资于大型专案的基础设施。史丹福大学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去年美国是主要人工智能模型电脑程式的领先来源，拥有61个，而中国只有15个。来自加蓬的战略情报顾问、外交研究与行动实验室执行董事拉格朗日·菲德勒·阿格南克佩说， 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非洲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是一片处女地，非洲人需要在所有这些会议、峰会和论坛结束后了解应该采取的措施。此外，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不能够受制于任何人，必须为数位去中心化制定规定，并在国家、区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制定相关法规，否则可能对非洲不利。在24号，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美国应该欢迎更多来自中国的学生，但要学习人文学科而不是理科。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虽然中国赴美留学生总数连续四年下降，但在2022至2023学年，中国留学生总数占比约为27%，总数约29万人。坎贝尔在出席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活动时表态，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而不是粒子物理学。坎贝尔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美国大学正在限制中国学生接触敏感技术专业。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弥补理科生短缺的唯一来源，但我持另一种观点，的确学习理工科的美国人不多，美国需要招募更多的国际理工科学生，但是可以从印度而不是中国。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日前发布2023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至2023年秋季，印度仍为美国大学和研究生招生的重要来源地，印度留美学生增速最快，年增35%。坎贝尔表示，我认为未来我们需要看到的最大增长将是更多的印度学生，他们来美国大学学习一系列技术和其他领域。坎贝尔提醒，美国大学已经在谨慎支持中国学生继续寻求更高学位的教育，同时亦在对实验室和一些中国学生的活动保持谨慎。中方应要在很大程度上为中美之间的学术、商业或非盈利部门关系降低干预先至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